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上一次所谈的诗篇25篇，看到大卫这个大罪人啊，向神认罪的。但在诗篇当中，大卫提到他的义，大卫的确他是一个义人。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义呢？我有完全的义。为什么呢？这个并不是属于我自己的义，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这样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义，也成为我的救赎。那这是基督的义，因为基督的义使我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了。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意义，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显出是因为是耶稣的所谓成就的工作，是耶稣的功劳，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来祷告。现在我们要看诗篇26篇第1、第2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动人，提到大卫他的行事为人。虽然大卫犯了罪，但是大卫没有继续活在罪中。大卫是犯了罪，可是巴比伦王天天犯罪，大卫的犯罪也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他就像一块黑炭在一个雪地里面的一样，很清楚。大卫他的后半生过了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典范，后来大卫成为君王的一个典范，每一个王都是以效法大卫所行的作为一个标准。如果凡是能够效法大卫王所行的君王，他就会被人认为是一个好王。这首诗篇也让我们想起诗篇第1篇的内涵。那么在这里经文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因为大卫信靠神，所以他不致动摇，不是因为大卫本身自己很有能力，而是他知道他要依靠神，神才能使他永不摇动。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6篇3到5节：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满红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这首诗篇和诗篇第一篇我刚才说过内容很相似，因为大卫他这样说：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是很积极的。诗篇第一篇啊，是一个比较反面的消极面的一个诗篇，说到通听朋友你一定记得，说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接着说，所以大卫说他不和啊虚谎的人同坐，也不与满红人的同群。大卫就是说他不要跟那些不敬虔的人在一起，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诗篇26篇的第6节：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啊。一个有信心的人必须要有好的生活见证，因此就显出我们读这个诗篇26篇非常重要。也可能是这位诗篇啊，这首诗篇在今天为什么有人不喜欢，人不喜欢这个诗篇的原因，是因为这首诗篇是强调基督徒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6篇的12节：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这里说的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 意思就是说他的脚步很平稳，他安稳在神的磐石上啊。当你站在一个光滑的山坡里面，要小心哦，就很容易滑倒了。今天很多基督徒站在一个很危险很光滑的山坡上，就等于他这种基督徒是跟魔鬼在玩游戏一样。听众朋友，要我们要远离恶者，不要跟他们走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就说有一个小男孩，他躲在储藏食物的一个储藏室里面。当他妈妈叫他的时候，小明你在哪里呀？这个小明躲在食物储藏室的，小明就说我在储藏室里面。他妈妈就问他说你在那里干什么？他说我正在和试探诱惑来对抗试探诱惑。听众朋友，这个食物的储藏室并不是小明他要这个小孩子来对抗试探的一个地方。今天很多基督徒听众朋友，会不会说你也是一样想要跟罪妥协？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写信给我说有其中有一位，他说他的丈夫去世了，他的丈夫的好朋友常常帮他处理房地产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常见面了。没多久他们好像有了感情了。后来这位死去丈夫的妇人，她心里很不安，她说写信来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回信我说你正在玩火，赶快从火里面跳出来。我就建议她赶快搬家。后来我接到她的回信说她听了我的建议，她搬家的。她回头看这件事情，这位妇人说如果我还留在原来的地方，我就会陷入试探当中。听众朋友，所以你要把你的脚放在一个平坦的地方。今天你站在哪里呢？很多人跌倒了是因为什么？他们是躲在一个食物的储藏里面，这样来对抗诱惑。那怎么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在储藏室里面来对抗诱惑呢？那不是一个对抗诱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诗篇27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很熟悉的诗篇，很有深度的诗篇。当你读诗篇第一节的时候，我想你马上会觉得这个诗篇太好了。诗篇27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6节就是说神会坚固会鼓励凡是属于他的人，下半部就说明了诗人祷告求神保护。所以这一首诗篇27篇不是给那些自以为很圣洁的人来读的，因为这首诗篇是安慰人的心，使人的人生灵命要成长，这也是大卫的祷告。我们看这个诗篇一开始大卫就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诗篇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这又是讲到神跟我很密切的一个关系。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说到神是他自己的亮光，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话语的亮光就引导我们的人生，指引我们。在诗篇119篇105节，也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说到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指到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救恩，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是什么呢？是因为神已经为罪人，为我们这些罪人预备了救恩。我们是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个基础，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救恩是有条件的，就像西门彼得在使徒行传4章12节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彼得所说的跟大卫所说的这个救恩是同一个救恩。说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感谢神，神不但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在地上 活出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是你生活生命的亮光吗？神是那位真正爱你赐给你力量做见证的神吗？在第一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在诗篇二十篇第一节，他说我还惧怕谁呢？那么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我们与神同在就能够得胜，就是我们与神同在就表示我们靠神可以得胜。那么有一位基督徒将军说他不怕人，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怕人呢？那个将军，基督徒将军回答说，我已经学会了敬畏神，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心里面没有恐惧害怕。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的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大卫这个时候可能是回顾他人生遇到难关紧急的时刻，大卫本来做过牧童，他那时候也遇到危险，他需要保护自己的羊群不受到狮子和熊的威胁。虽然不是他每天都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今天听众朋友，有些人很确像，很像狮子和熊一样，他们走在街上，这些狮子和熊今天走在街上要吞吃那些基督徒。新约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个经文很重要，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警醒，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谨慎，今天也有像狮子熊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靠耶稣胜过我们的仇敌魔鬼。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第三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感谢神，大卫对神有信心，他的信心建立在神身上，他相信神必定保护属于他自己的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每一次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啊，就会对门徒说不要怕。是的，不要怕。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我们有时候会啊，心里会虽然感到恐惧，但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对主耶稣说，感谢主耶稣，你与我同在，我单单的信靠你。所以这会让我们的恐惧害怕很快的就会消失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些经文也是意思非常的丰富。大卫把他的一生专注在谁呢？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有一件事他说，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属灵经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听众朋友，今天听众朋友，你要不要愿意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不要像人生，不要像在厨房里面那个马大一样，因为马大的心里面很烦，他有太多的事情做了，心里烦乱。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说马大他做很多事情心里烦乱。也许今天听众朋友，你我的生活太复杂了，我们常常处在紧张压力之下，有时候变得很沮丧。听众朋友，你必须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会心里面会比较轻松。不止做所有的事情，在我自己服侍最快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后，我人生属灵的生命啊，是一个丰收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我就专心的读圣经，祈求神。这段期间我看到更多的人信靠主耶稣，那么比我以前呢，在任何时间呢，传福音看着所看到的人信主的人还多。那我可以向神感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把我的人生所做的事情简单化了，只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做教导圣经。正是现在我自己所做的事情，把人生专注在教导圣经的事上，我满心的欢喜。因为我相信 这就是神要我所做的事情。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神也要你专注做一些事情？注意到大卫在生命中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我认为大家不会认为说啊，大卫现在他就睡在会幕里面不再出来的啊，会幕中会幕里面有约柜，就是神人相会的地方。主要是为什么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他愿意与神啊相亲啊，与神相见，就是表示专注在与神同在的一个属灵功课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花了很多的精力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要树立起这个会幕，要策划一个荣美的圣殿吗？不是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的？为的是主要是为什么建立圣殿有会幕，就是要亲近神，这是大卫一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亲近神，这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专注在一个重点方面，就像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人有很多的祝福。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个啊祝福，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所说的，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听众朋友，我们能够亲近神实在太好了，这是大卫一生他重要的目标。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圣殿里面有什么呢？当然就是有殿里面有施恩座。大卫需要神的怜悯，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在神的殿里面有祭坛，这个祭坛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大卫就可以因此他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也借由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都可以进到这个奇妙的恩典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我再强调说亲近神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难怪这首诗篇对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继续看诗篇二十七篇第五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帐幕的隐秘处在哪里的？听众朋友，帐幕的隐幕在哪里的？当然就是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那里有什么呢？就是有约柜，约柜是一个镀金的一个柜子，约柜上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在盖子上要有一个施恩座，有血洒在那个施恩座上面，这是说明什么？预表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面，这是我们保护自己隐藏自己的最好的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在施恩座进到施恩座面前的时候啊，我们就有藏身之处，是一个最安全最安全的地方啊。继续我们看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歌颂耶和华。听众朋友，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属灵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的哦，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很自然的会发出歌唱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那么我们知道在隐秘处有神的怜悯，有神的保护，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全的隐秘的地方，让我们在那里可以得到神的怜悯和保护。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感谢神，我们看到大卫说神已经对他发出邀请，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神说的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大卫就回应说，答应回应了这个邀请，说我的心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经文太好了， 那么神，听众朋友，神已经邀请你，你回应了神吗？跟一个不懂得表达爱的人住在一起，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听众朋友，做一个比喻说，婚姻不是一个女人啊，一个妇人找到一个长期饭票啊，不是，也不是一个男人找到一个管家。婚姻是男女相爱才结婚的，不然的话就失去了婚姻的意义的。那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神对我们说，我爱你，神爱我们。大卫他也回应神说，我也爱你，我也爱神。所以当神说，我希望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大卫就回应神说，我跟你愿意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跟神之间是要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在属灵生命里面常常与神相亲。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7篇第九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这些经文说什么呢？就是当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他发现神就掩面不看他，因为他犯了罪的，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就跟神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断绝了，那么有失去了喜乐。但是大卫他仍然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就祈求神，祈求神什么呢？求神，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路走，就是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使我们仍得救恩之乐。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7篇的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些经文啊，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这样翻译说，就算我的父母离弃我，神会收留我。感谢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虽然父母会离弃我们，就算父母离弃我们，神会收留我们。神的爱实在太奇妙了。接下来我们看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大卫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我希望我能在敌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因为我知道我的敌人会批判我，但是我求神啊，你来眷顾我，神啊，你帮助我不做那些羞辱你的事情啊，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12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今天听众朋友，长久以来啊，我们会不会你有这样向神祷告的经历？怎么祷告呢？向神说，不要让我看见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的长子他们的，我不要看他们的脸色来做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啊？就是不要让教会领袖或者长子看他们的脸色做事。感谢神，我自己服侍神啊，没有让人来随意的摆布我。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里这节经文他所祷告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传道人，有时候会受到长执会的控制，要或者要听从什么高层的指示。当然我很同情啊这些啊教会的同工，其实教会的同工长执之间跟信徒之间都要彼此相爱啊，不可以来控制管控啊那些传道的同工。听众朋友，我要劝啊这些长执同工，或者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像大卫啊，向神的这样祷告。大卫怎么祷告呢？祷告说，求主不要把我交给敌人，不要让他们骑在我的头上。这是好像我就说大卫的这样祷告，神一定会啊垂听这样的祷告，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27篇的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些经文是不是非常的好？能不能够适用在今天听众朋友的身上？十三节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感谢神，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看到许多神的恩惠临到每一位归向他的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若不是不信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们早已上胆了。所以我们不上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我们已经看见了神的恩惠非常的奇妙，看见耶和华对我们的恩惠。接下来我们看诗篇27篇的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听众朋友，今天在你的心里面，你是不是一个很胆怯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也许听众朋友，你我在神面前，你我都有一些某一方面的懦弱，在很多事情心里很胆怯。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们会做基督徒会胆怯的？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我再强调诗篇27篇的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14节怎么说呢？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今天这个答案，这个我们属灵的问题，一个重要的答案是什么呢？就要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壮胆。感谢神，今天诗篇17篇，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都要学习等候神的功课啊，等候神的功课，属灵的功课要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会坚固我们的信心，神是我们真正的安慰，他会使我们刚强壮胆，也可以我们看到神的恩惠，让我们不会上胆，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